下面请陈一丽姐妹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到十三节。
请听神的话。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读经完毕。
下面请胡瑞平传道正道，他正道题目是献上我的饼和鱼。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享受平安啊，有平安是一种福分。因为今天的世界上到处都充满了灾难，我们知道现在气候非常的反常，在这一个地方骄阳烈火，那个田地龟裂，庄稼就颗粒无收了。但是换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是暴雨成灾，这个水一直灌到家里去。我们说水井房很贵嘛，但是这样的水井房就不值钱了。所以这是灾殃，这些都是灾殃。今天这个世界许多地方，这一段时间许多地方许多弟兄姐妹，我们都身体不舒服，都生病了。今天何牧师没有来，因为他病了，他身体不舒服。所以我们就发现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都也受到这样的牵连。现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先低头有些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个世界是一个悖逆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混乱，充满了灾难。让主我们相信，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你仍然掌管，你掌管一切，好叫我们放心，知道说我们可以把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主，我们要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身体有软弱的，家里有困难有需要的，有病痛需要安慰的，主，我们都交在你的恩手之中，求主亲自来安慰，求主亲自来看顾保守。主，我们也要把你的仆人和牧师交在你的恩手之中。今天是敬拜你的日子，今天他要走上讲台来释放你的信息，让主他的身体欠佳，做梦要把他交在你的手里，你来看顾保守他，你使他有健康的身体，你使他有充沛的精力来到你的讲台上来传讲你的话语。再过一天他要出门去到远处，他在那里有更多的事情要面对，要周登劳苦。做梦谢谢你，因为他是属你的，做我们相信你必然会看顾保守。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就把他交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虽然不能，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是全然的，你是无所不能的。所以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门。有一些灾难是我们避无可避，是没法避免的，然后有一些灾难却是可以避免的，或者说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因为人的贪婪啊，因为人的无尽的贪婪，结果就造成一些灾难的出现。我想这段时间大家都应该比较知道了，在天津塘沽那里发生的那一个大爆炸，在那一次的爆炸中死伤了很多的人，死伤了很多的人。但是在那一次大爆炸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事情，因着这样的爆炸就显出它的另外一面来。 我们知道在那次大爆炸中，经济损失是非常巨大，人员的伤亡也是空前未有的，啊，也是空前未有的。那么在新闻中，他就讲到，他说有一个消防队员，他在大爆炸以后，他从昏迷中醒过来了。他醒过来，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火扑灭了没有？”所以人虽然是受了伤，甚至到昏迷，但是他心中所记挂的却是他所担待的那个责任，他的那一份。还有一段视频是讲到有一个消防队员，他正在去塘沽的路上，他在和另外一个人通话，啊，他们在微信中有通话。他说另外有一个人已经死了，我现在正在去塘沽的路上，他是消防队员嘛，他们消防车就往那里开，人家撤离那里，他们就往那里去了。他就对另外一个人说，他说如果我回不来，我爸就是你爸。我看了那一段，我流泪，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认识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得到救恩，但是他们那一份忠心，他们那一份尽责的心，他是一个消防队员，他承接了这个责任，在他的肩上，他知道他要承担的是什么。他往那里去，他明知道有可能会丧失生命，但是他义无反顾，他就往前走，因为他愿意承担他的责任。他献上他的自己，包括他的生命。我说献上自己不一定就是要那样轰轰烈烈的那样的事情，像这种悲壮的事情不是常常发生，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些小事情，从一件小事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人的心他是怎么样的。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圣经记载的是说耶稣在那里传福音，但是因为他不想和希律发生正面的冲突，所以他就退到旷野去了。啊，当他退到旷野去的时候，那一些犹太人就从四处来跟着他，来跟着他来了。所以主就在那里给他们讲到，在旷野的地方给他们讲到，讲了一天，从早讲到晚，天黑下来了。那天黑下来，一天到天下来，大家肚子饿得咕咕叫，所以当然需要有食物了。啊，耶稣就问他的门徒，啊，就问他的门徒，叫他门徒去找一些食物来。圣经说，在那里听讲到的男人有5000，换句话说，加上他们的家人孩子，我想也许是10000，也许超过10000。所以腓力说20两的银子也是没用啊，你买多少东西都不够这些人吃的，更何况这是在旷野，你到哪里去找食物？根本没地方找，所以这是没有可能的一件事情。那不要说在旷野，今天哪怕在他们的边上有一个 shopping center， 在那里麦当劳、肯德基，在那里还有红公鸡，还有各样的快餐店，一排在那里都来不及供应这10000人的食物，这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所以感谢主，耶稣的一个门徒，他看见有一个孩子，他有5个饼2条鱼， 啊，他有五个饼两条鱼，我们就发现哦，原来有了。但是这五个饼两条鱼啊，啊，五个饼两条鱼，所以我们看看这五个饼两条鱼，他所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要知道，带食物的只有这个小孩吗？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小孩子他带着食物呢？我不知道那些人都是特意跟着耶稣基督到那里去的，他们要去听他讲道。哎，那个时候听讲道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到主日的时候才听讲道。我们星期天来到这里，我们听讲道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45分钟。那如果时间再长超过一个钟，那我们不行了。不要说我们坐不住，我们下面还有一堂啊，要等着在这里，我们赶紧要收场，所以我们做不到。但在那个时候，他们从早讲到晚，所以他们都知道。也因为这样，所以带食物真的是只有一个小孩吗？刚才我们看到剩下的装满了12个篮子，可见不止这个小孩有篮子啊，有很多篮子。圣经没有说只有12个篮子，换句话说应该还有更多。那篮子干什么？篮子是就是犹太人他装着随身要用的，随身要吃的嘛，都是派这个用处了。有12个篮子，还有更多的篮子，光男人就有5000个。这些篮子里边难道食物都空了吗？只有这个小孩有篮那个篮子里边才有食物吗？我相信不少人的篮子里边，他们还许也许还有羊排牛排了，他们也许还有烤鸡，我不知道。我相信他们里面还有食物，但是只有这一个小孩把这个5个饼两条鱼拿出来。所以耶稣讲了一天道，很多人没有吃，然而一天的道听下来，只有这一个小孩把他篮子里的食物给拿出来了。那小孩子为什么会奉献他自己所有的？许多人都有食物，就偏偏只有这个孩子他奉献了。听到的男人有5000，这些人都在那里听到，听了一天的道，等到需要付出的时候，一个反应也没有，一个反应，大家都没有反应了，好像没有听见，好像这事与我无关，或者他自己把自己看成透明的消失。就可见人心的自私在哪里。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可以充分的发挥啊，充分的发挥。小孩很单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渐渐的越来越诡诈，越来越自私。成年的人想法多，那所想的常常并不符合神的心意。虽然说加增了知识，加增了技能，加增了智慧，这种智慧都是世界的智慧，不是从神来的智慧。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他说你们要回转到像小孩子的样式，不是要我们做小孩子，是要回转到像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的样式就是很单纯的一颗心。当你跟他说要找食物的时候，他没有想过他的5个饼两条鱼能够派什么用处，他就想到一件事情，我有一些食物，所以他就拿出来。这些犹太人他们之所以跟着耶稣来听他讲道，前面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因为看见他行了许多的神迹， 看见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听他讲了许多的道，但是等到真的告诉他们一些事情需要他们付出摆上的时候，他们却抱着一个不相信的心，因为他们什么也不肯拿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小孩之所以他愿意奉献，他能够奉献出来，是因为他存着一颗单纯的心，他存着一个单纯的心。那么小孩，当这个小孩子他把他的食物拿出来以后，我们看见在这里所表达的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难道就只是五个饼两条鱼吗？难道就只是食物这么简单吗？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一个故事，可见这一个故事是非常的重要。它四本福音书重复四遍都记载。所以有人说这个五个饼两条鱼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孩子拿出来的五个饼两条鱼，耶稣就不能行这个神迹了，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他创造宇宙的时候是从无变有，他说有就有，命里就里。五个饼，不要说五个饼，五万个饼又算什么？不要说一万个人的食物，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200万人，神天天供应他们，五个饼两个鱼算什么？那如果没有饼没有鱼，主耶稣也可以喂饱他们。那如果也可以喂饱他们，又何必要去找什么食物呢？又何必说要去买饼呢？那小孩拿饼出来，哎，你这个小孩子，小孩就说算了，小孩不算，就不要了嘛，就直接行神迹嘛。没有啊，神在那里，耶稣在那里，他要门徒他去找饼去买饼，为什么？是因为就借着这样的机会，神要门徒来学习功课，借着这样的机会叫这些门徒与他一起同工。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些门徒他们没有办法去买到这么多饼，但是还是让他们去思想当如何行，因为他已经行了这么多神迹了。你看得懂吗？这么多的神迹，现在你知道怎么行吗？门徒看不懂。小孩把饼拿出来了，耶稣就把小孩的饼拿来，借着这五个饼两个鱼，他就行了这一个神迹，喂饱了这些人。那这五个饼两个鱼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耶稣愿意把这个饼和鱼拿过来用它来行这个神迹？所以我们就看见小孩拿出来的虽然是微不足道，不要说一万个人，就是1000个人牙缝都填不满，但是小孩把这些拿出来，他就是与主同工，主耶稣就接受了他所奉献的，让他所奉献出来的来与神一起同工。所以小孩所献上的不单单是饼，而是他的那一颗心。耶稣基督接受了他那一颗心，以至于这个孩子他所献上的就变成在主耶稣的神迹里面，他也一起参与了，他也参与在这个神迹中，他也在行这个神迹。所以虽然从人来说这什么也不是，门徒说看着这些饼和鱼，这算什么呢？真的太少了，面对这些人这算什么呢？真的不算什么。也许那些犹太人那些成年人他们还在那里笑，这么多人 这些东西能派什么用处？那些篮子里还有东西的人，他们还在那里高兴，傻了吧唧的，这有什么用？哦，我不拿出去，我可以供应自己嘛，最起码。但是小孩子没有，这个孩子他拿出来与神一起同工，就因为他所奉献的，结果就产生了神迹。因为他所奉献的，就是众人都蒙福。因为他所奉献的，他所献上的就是神所悦纳，也成为众人得福的管道。所以小孩所献上的不是单单饼和鱼这么简单。同样的事情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差不多，当我们需要献上我们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显得好像我们的篮子里没有食物啊，没有食物了。之所以我们的篮子里边会没有食物，我想不外乎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并不是说我们不愿意，许多时候我们也会甘心愿意奉上啊，愿意献上了，但是我们的甘心常常会受到干扰啊，我们的甘心会受到干扰。与神同工都是我们向往的事情嘛，对吧？我们听到与神同工哦，真的，如果这一件事情我们非常清楚知道说这是与神同工，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我们做梦都会笑醒，这是我们愿意的事情。但是我们心中所愿意所向往的和我们手里所做的常常会有很大的不同，常常是甚至是相反的，甚至是相反的。所以我们所向往的和现实距离是那么的大，到一个地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了啊，根本对不上了。比如说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啊，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有些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大家非常的快乐，我们鼓掌欢迎他。有些人他觉知信主了啊，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他受洗归入基督了，哦，我们唱歌，我们欢庆，是不是？我们都很高兴。所以传福音是我们高兴的事情，传福音我们也想到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责任，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不过呢，我也好像好几次听到人，有人跟我这么说，他说：“哎，你看你们基督徒啊，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的人比你们还热情，比你们还有爱心，是不是这样？听到过没有？我听到好几次，他们真的很热情，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真的好像很有爱心。”尤其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会敲你的门，上你的门，到你的家里来，陪你来读经，陪你来查经，面对你一个人，只要你愿意，他常常来，他每星期来。好像是比我们更加有爱心。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基督徒真的是没有爱心吗？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边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他们虽然是这样行，但是他们并不认识真神，在他们的里边其实又没有圣灵，这是我们很清楚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是被他们的假的信仰、假的教义所欺骗了，他们是被黑暗权势来驱使着做这件事情，因此他们所谓的热心、所谓的热情、所谓的爱心 那并不是真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那里被黑暗中的一个不可看见的那一个黑暗的力量在驱使着做这件事情，这是他们不知道的一件事情。世人不明白，就以为他们好像更有爱心。神对我们的要求是甘心乐意，他没有强迫我们，他完全有权利要求我们，命令我们，但是他没有强迫我们。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你要自己甘心乐意的来献上你的自己。所以对我们来说，虽然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但是当我们真的想要摆上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出现了。比如说我想要祷告的时候，我想要读经的时候，你去试试看，你无聊翻圣经没问题，你真心你一心想要每一天读经灵修，你就会发现有许多的事情会来干扰你，会来干扰你的。所以你如果不立下一个心志排除一切的干扰，你就做不到了，你没有办法坐下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结果我们就怎么办呢？结果我们叹口气说，哎，算了，明天吧。然后呢，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不是这样？所以请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每天回家都有读经灵修祷告，你就可以知道并不那么容易。你回去试试看，你就会发现干扰就来了。我们不知道在这个背后其实是树林征战，他们是被黑暗权势吓着的，我们也是被黑暗权势在干扰。因为我们不清楚不明白这是属灵征战，所以我们常常就会放弃了，我们就会轻忽，我们就会错过，最终结果我们是上当受骗。当然也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的有一颗愿意的心，有这样的有爱心，也不是真的，许多时候我们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需要认真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生活很真实，我们每天要吃要穿，这是很真实的事情，必须面对的事情，这是我的一个负担，有时候甚至于就成为一个重担，成为一个重担。因为有这个担子，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先要思想，因为这是每天必须要面对的，所以我先要思想这件事情。顾家不是坏事情，顾家是件好事情，在家中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这都是理所当然应该的事情。只是忘记了一件事情，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重担，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个担子交在神的手中。许多时候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把这个担子交给神罢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来挑，自己来面对。但是神告诉我们的是，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神就把这一切都加给你了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尝尝主恩的味道，你要试试看，你没有试过，你就一直低头在自己那里计算，你在计算自己的需要，你在计算自己的困难，然后你就发现你的头抬不起来了。所以我们说顾家是对的，顾家是好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算一算，我们就想起，对啊，我是基督徒，圣经说的嘛，要把这个家顾好，如果连自己的家也不能照顾好，你还算什么好基督徒呢？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做的嘛， 好像是这样。那事实上，当我们把重担交在神手里的时候，他就会担当我们的一切，他会担当我们的一切。你不妨试试看，啊，不妨试试看。所以，当我们在多多的思想自己需要、思想自己要面对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并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没有这样求，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神的生命显露出来。因为没有办法显出神的生命来，所以就如主耶稣他所说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但是我们却把它放在斗底下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计算，斗的意思就是在那里计算的事情，我们一直在计算，计算各样的事情，做各样的计算，以至于我们的灯就放在斗底下，结果我们本来应该放的地方没有放上去，本来应该显出的光没有显出来，应该照亮的黑暗我们照不到。这是我们亏欠神的地方，因为都只是在顾着计算自己的需要。我过去也常常听到有一句话，我想大概许多弟兄姐妹都会听到过，说我们每次到教会去啊，都是空空的去，饱饱的回来，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很好哦，很属灵哦，空空的去，饱饱的回来。所以今天我很有得着，因为我饱饱的回来了，真好。那听上去好像很追求、很属灵的，但是我想，如果你真的有得着，这是一件好事情，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每一次如果你都是空空的去，饱饱的回来，那我要问，这真的是对的吗？这符合真理吗？如果空空的去，饱饱的回来，这是对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空空的去，饱饱的回来。那问题来了，我们都空空的来，谁来供应呢？谁来供应给我们？你说当然是牧师啦。牧师说我也不行了，今天他生病不行了。牧师说我也是空空的来，我也想得着，那时候怎么办？谁来供应？所以弟兄姐妹，空空的去，饱饱的回来，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很好，事实上就带来一些困扰。这一个困扰就是，好像我什么也不需要准备，我什么也不需要付出，都不需要，因为我空空的去就可以饱饱的回来。我去就是要什么？要得。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立下的样式是耶稣基督啊。他的样式是什么？他的样式就是给，他不是来索取，他没有任何的索取，他只是给。所以我们到教会来，真的是空空的来吗？那我们的样式是错了吗？我们知道不会错。圣经告诉我们有许多事情，我们来到教会中有许多的什么彼此，我们彼此扶持，我们彼此帮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担待，我们彼此挑重担，唯独一个说的没有的，一个彼此没有的，就是没有说彼此索取，这是没有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想空空的去，饱饱的回来，也许对着一个他刚刚来到教会的，对着一个慕道友，这是没错。也许对这个刚刚受洗归入基督的人，他有这个需要，但是对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是彼此。彼此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互相付出，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付出的，这叫彼此。 因为我们不是彼此索取。如果彼此索取的话，我们大家都没有了，大家都没有了。所以我想空空的去薄薄的回来，并不是一个属灵的表现啊，不是一个属灵的表现，因为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充其量我们把它说得好听一点吧，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这是最好听了。那么讲到奉献，我们就要问，我有什么饼和鱼？那我有什么？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都是神所赐的，没有一样是我们的。我们无论是在时间精力上的服侍啊，或者是说在钱财上面的付出，我们奉献，所有这一切我们通常认为，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那里摆上，我们以为是我给你啊，我为神献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创造万有，神造了人，人所有的能力，人所有的知识，人所有的智慧，都是从神而来。那如果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话，那换句话说，那本来就是神的。所以什么东西是我的呢？没有啊，都是神的。当我清楚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就发现不是我给神什么，不是我献上什么，而是我把神所给我的一部分拿出来摆在神的面前，而并不是说把我所有的拿出来送给神，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时间精力，我们参与侍奉，我们奉献金钱，我相信一旦我们能够真的从心里明白理解接受这个道理，我相信你会轻松很多，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没有那么多的觉得好像疲累。有一个误会，就是我相信其实这个道理常常说的啊，这个道理是常常会说的，所以有一些人是知道的，不少人会知道，但是我也相信也有不少人啊还是不太清楚，所以就再提一下。那就是说有的人认为在教会里侍奉是属灵的事情，在家里嘛那是属地，那是家里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和属灵的事情无关，这是一种误会。家里的事情和教会的事情并不分什么叫属灵，并不分什么叫属灵的。我们说当我们做属灵的事情，事实上都是在敬拜神的事情，而敬拜神的事情是不分什么地方的啊，不分什么地方。就像耶稣对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对他所说的，今天敬拜神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基利心山，换句话说和地方无关，不是地方的问题。今天父在天上要寻找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人，也就是说真正我们敬拜侍奉我们奉献都是和心有关，和我们的心有关。所以你说那么家里的事情呢，每一件事情你只要是心向着神的，扫地都是属灵的。如果不是心向着神的，如果今天在这里我只是在卖弄自己的口才，我的讲道也是不属灵的，和属灵无关。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神所看的只是人的内心，我们的心对了就什么都是属灵，我们的心不对没有一样是属灵，这是在神面前他要看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知道哈娜祷告，他没有儿女，哦，他就在那里切切的祷告，他向神应许，你让我生一个儿子，我把他献在你的面前，让他来服侍你。结果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当他得着这个儿子，他就在家里，他连圣殿也不去了。你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个样？没有儿子求儿子，得着了儿子，就连敬拜神也不去了，圣殿也不去了。神规定一年三次，他不去了。他没有，他就不去啊，他就在家里。他抚养带领这个孩子，一直到孩子断奶，他把他送到圣殿去。结果这个孩子撒母耳，他就成为在以色列子民神的子民，在历史上他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的一个人物。他在那个时候他是最后一个士师，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从士师时代转到君王时代的一个最关键的人物。所以你看哈娜在家里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属灵的侍奉和家里或者教会无关，无关。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只要是用心，我们做好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只要是有一颗敬拜的心，那么我们的饼我们的语是什么？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参与聚会敬拜神，我们看顾好家里，把这个家照管好，我们也在教会的服事中，在敬拜神的事上，我们也是把它把神的国神的义放在首位，我们做好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献上我们应该有的十一奉献，这就是我们的饼和鱼了。当然也曾经听到有人说，他说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啊，许多事情做不好，好像我的饼太少了不够用。也有的人他说，哎，我这个人不配，我觉得不配，这些都是不错，都是很好的想法。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与神同工并不是说需要一些一定要一些什么专长，一定要一些什么专业的技术，不是的。神不是看我们有什么技能的，也不是说要有多大的能力，我没有这个能力，哇，我做不来，我做不到，不是这样的。只要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乐意把自己所有的摆在神的面前，这就够了，这就够了。我们所摆上的他就来使用。我们看看这个小孩子，和能力无关的，他只是把他所有的几个饼鱼拿出来，他所有的都在这里了。对这些饼和鱼来说，和所需要的来比，天差地远，一万个人五个饼，天差地远。但是主不是要我们拿出多少来，主不是在乎我们到底有多少，他怎么会不知道？他当然知道我们有多少。所以他要我们的只是我们心中是甘心乐意的把它拿出来，这才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所以对神来说他没有不能做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不能献上的，我们都可以。你如果觉得自己，哦，我真的是很不配，很好的想法，我相信这是一种谦卑的想法，但是不要把这一个谦卑成为理由，是不需要献上。你觉得我没有能力，很好，我们都没有能力，但是 没有能力照样不是理由，因为神不看你的能力多少。如果你觉得你很大能，也许神就不能用了。你觉得你很有能力，神反而不能用你了。正因为你觉得无能，就像摩西，他说我不能了，他觉得他很大能的时候神不用他，他说我不能的时候神就用他了。所以正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无能，这是好现象，神好使用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是照着我们信心所有的来献上，这是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建造教会不是我们来做的，建造教会是神的事情。因为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所以我们只是和他同工，把我们所有的献上，这就是同工了。在我们的参与中他来服侍，事实上我们的参与，我们的同工给他带来许多的麻烦，没有我们他做得更好，因为有了我们，所以他常常他做好的被我们拆毁。那感谢主，他之所以愿意我们一起参与，他要我们一起同工，只为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爱我们，这是他的爱，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所以我们只要把我们心中所心甘乐意的献上。今天我们教会，我们的人数不算很多，也不算很少，差不多吧。不过在运作方面，我们知道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教会的运作中始终是各样的施工，事实上都应该需要。但今天我们还有许多的欠缺，我们还有许多的不够啊，我们有许多缺乏了。感谢神，我们有了一个自己的物业啊，现在也装修差不多了，虽然没有完全啊结束，但是我们已经差不多，至少现在楼上已经可以使用了。前几个星期何牧师已经忍不住先用了一下嘛，在那里带领了一个导读法操练，许多弟兄姐妹都参与了，很感恩咯。有五六十个人在那里，楼上的那一个厅坐得满满的，所以感谢神啊，有了这样一个物业，有了这样一个地方，过去有许多事工我们不能做不能开展的，今天我们可以摆上了，今天我们可以做了。从另外一面来说，当我们有了这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开展这些事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摆上，一起来参与，因为所有这些服事都需要我们人在其中，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这些事工才能够开展起来。不但是这样，因为这样一个物业，这样的事工需要发展，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支出我们也会加增。我们的支出本来就是比较欠缺，本来就是不够，再加上我们要开展更多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欠缺，我们的缺口会进一步的扩大。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都需要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一颗愿意的心，有一颗奉献的心智，在那里摆上，在那里摆上。在神的面前，我们所需要的是摆上一颗愿意的心。我们看着自己，我们不需要担心我有什么病，我有什么，就照着我的信心我献上什么，我献上什么。所以我们要看的是我的饼拿出来了没有，是不是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我有五个饼两条鱼我都拿出来摆在你的面前。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件事情。 只要我们愿意把这个饼，我们所有的拿出来献上，摆在神的面前，交在主的手里，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是与主同工，神就借着我们的献上来行他的神迹，做他要做的事情，而我们所献上的一切就成为众人蒙福的一个管道，我们所献上的一切也使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得福的人，我们所献上的一切就是这一个教会，整个一个教会成为一个要复兴要壮大要蒙福的一个教会。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求主来感动我们的心，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不是要我们拿出多多少少来，你是要看的是我们的心到底怎么样，只要我们的心是你所称许的，说你所喜悦的，主，你就会对着我们说，这是我的爱子，主，我们愿意做你所喜悦的人，我们愿意献上我们所有的，求主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也坚固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意奉献的心，叫我们所献上的也蒙你悦纳，蒙你赐福，成为众人的祝福。谢谢主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门。